筋骨奇观接眼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谢小娥流浪到浔阳江口，这儿有一小镇子，在镇子上看见了一个布告，说有人呐招工。一看这落款是深蓝的家里边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浑身的血都热了，我可找着你了啊。好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杀父的仇人，哼，走到跟前一伸手，刺啦一下子把这帖子就给撕下来了。大伙一瞧，哗，你这是要去啊？我要去。一问说身家在哪儿，有人告诉我，嗨，拐个弯去，最大的那门楼子就是他们家，谢谢您。往这儿走，到门口一瞧，嚯，挺有钱，门楼子很威风，门口这儿有几条懒凳，坐着这么四五个家丁，一个个撇着大嘴，站没站下，坐没坐下，就知道这家不是好人。往前走，这人拦着他，嗨嗨嗨，干嘛呀？哎，听说您这儿招工，我来想找份活干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没敢说自己叫谢小娥，给自个儿起了个名字叫谢宝，像个男人的名字，我叫谢宝。嗯，行，你到这儿算是宝了，等着吧。这人进去了，一碗茶的功夫又出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大爷让你进去啊。有个眉高眼低，听见了吗？是是是。穿过了月亮门，来在里边，迎面是待客厅，迈步进来，一看这个屋里边啊，非常的有钱，家具啊摆设很精良，正当中太师椅坐着一个人，40岁左右，大脑门啊，下巴颏比一般人宽，这个眉毛啊拧着旋的往上长，一直插到鬓角里边，大眼珠子逛来逛当，狮子鼻海口，连鬓络腮的胡子，这敞着心，一巴掌宽的护心毛，手里端着碗正喝水呢，一抬头瞧见谢小娥了，这进来一抱拳，参见大爷。嗯，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哎呀，嗯，我姓谢，我叫谢宝。嗯，好，我们家缺干活的人，尤其是缺一个贴身的小厮，要求有眼力劲儿，懂得眉高眼低，你愿意干吗？跟您回，我愿意干。早听人说了，啊，咱们家是远近闻名大财主，能跟您手底下干活，给碗饱饭吃，就是我的荣耀。点点头，好吧。打今天起，你就留下来了，专门伺候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哟，就知道您是大爷。你家大爷，我叫深蓝。这俩字说完了，谢小娥这心里恨不得拿把刀出来。这是我灭门的仇人，深蓝，深春。深春是谁？不知道，估计反是他兄弟。但逮着这一个，那就好办了。稳了一稳心神，满面春风。得嘞，谢大爷您赏饭。好了，带着下去换套衣服。是，有人把谢小娥带下来，给换了一身人家家里边家丁的衣服啊，都捯饬好了，又告诉他你在哪屋住啊，前院是干嘛的，后院是干嘛的，各处都引着啊，都见了一面。打这儿起，天天的 就跟着深蓝。跟着深蓝，小娥心说我不能猛撞。第一，我得查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仇人。待了几天之后，逮不着什么把柄，但有一劫，老觉着他们家不像良善之辈，而且有时候说话呀、办事啊，老背着人啊。突然间，比如说来串门的来了，进来这两位一瞧，这模样贼眉鼠眼的，马上所有人都轰出去，关上门，这儿说话，背人，要不然大半夜里边进东西。夜半三更，后门开了，抬进六个箱子来，也不知是什么，也不知怎么回事。小娥心说，不像良善之辈，很有可能是真的。每天很勤快啊，不光是跟着深蓝，前后院谁干活一叫他都帮忙啊。你看这就落一好人缘啊，干活这个玩意儿，不打勤的，不打懒的，打那没眼的，不打勤啊，天天干活都勤着，这个没毛病。懒，天天懒了都不行了，大伙不爱理他也没事，就打着没眼的。哦，天天这儿都干活，反都有他，就这会儿他歇会儿吧，就歇这三分钟，让本家看见了，你怎么不干活呢？你那倒霉催了。所以说不打勤不打懒，就打着没眼的。可小娥来说没有偷懒的时刻，屋里屋外，院里院外，无论哪房，无论什么事儿，都特别的上心。其实他是为了找寻蛛丝马迹。这天起来干活，收拾屋子，深蓝这忙活完了，这说怎么回事啊？我是打算跟你大奶奶出去串个门子，怎么还没出来？我说谢宝大爷，去，你上里屋，上里屋去，叫你大奶奶去。按说呀，不应该让他去，怎么那是女眷？而且他并不知道说这是女的，他不知道啊，他知道这是男的，男佣人。那么说怎么还让男佣人上女眷的屋去呢？嗨，这土匪的家呀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，他不往心里去，就去催他去。哎，谢宝迈步往里边走，来了紧后边这个跨院是大爷的住所，迈步上台阶来到里边，一瞧大奶奶扭扭捏捏往外正走，要这催呀，他催我，催死了你这儿啊！谢宝，你又来催我了。是大爷着急，让您快点。哎哎哎哎，说这个话是站在门口说的啊。扭过头来，大奶奶往外走，下台阶往外出去。谢小娥也要随着走，但无意中一回头往屋里看了一眼，这一眼，当时就定住了。怎么呢？在屋里边雕梁画柱，金碧辉煌，那不用说，非常有钱。迎面那个桌子上摆着一对翡翠的茶盅，拿眼一打，当时这个血都翻上来了。这是谢家当初跟段家定亲的东西，两家一边一个，成亲的时候这是那个信物，站着一看就认识，错不了，这是我家的东西。当初我嫁人的时候啊，这两个是一套，心里就明白了，老天爷你睁了眼了，心里更踏实了。行嘞，错不了了啊！而且打这儿起更加细心了，怎么呢？找着本主了，我不能有任何的纰漏啊，出来进去办事说话，嚯，上上下下没有不夸他的。你想啊，他夹着背的小心，你逮不着漏，跟谁说话都客气，谁找的干活都答应，包括家丁们一偷懒来您受累，没事我来，那能不落一好人缘吗？从上到下都知道谢宝大红人，深蓝也是什么事都跟他商量，而且时间长发现我还会写字的，呵，感情这土匪强盗啊，不怎么认字儿，他瞧见认字儿的，他羡慕。哦，我们这儿又认字儿的了。呵，你看我这贴身的啊，这个谢宝能写字儿，他拿着显呗， 高兴。时间一晃可就三个多月，三个多月里边，谢晓娥想了很多次我怎么下手。夜里他睡觉，我提一把钢刀冲入他的卧房，一刀把他杀死。这是一个法儿，但有一劫，不稳妥。我打得过他吗？他五大三粗的，一时失手，他把我宰了，埋在后院，我们全家算完了，今生今世不会有人再知道这个冤事。怎么办？我得找一个万无一失的这么一个岔口，等着吧。这天八月中秋啊，团圆节，清晨起来，府中上下安排一切，要大排宴宴啊，这传统节日嘛，三大节，五月节、八月节、春节，中国人是最爱过这个节的，尤其八月节，合家团圆的日子。嚯，厨子打头三天就开始忙，先炒烹炸焖溜熬炖啊，该酱的酱出来，该炖的炖出来，都准备好了，看这意思家里边是要来人了。等到下午，果不其然，门口这呼噜呼噜噜来了好几十位啊，往里边走，谢小娥拿眼一打，不是好人。怎么呢？都带馅儿。这个念书的人到哪儿啊，他文质彬彬的啊，你看这财迷出来他也带着馅儿，老低头恨不得捡东西。这土匪出来老是撇大嘴，杀七个宰八个，不含糊这劲头，人带馅儿，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气质问题。小娥点点头，嗯，今天可能是土匪大聚会，不知道今天申春来不来。按钟点说，下午四点来钟，就听门口那儿，李不强，申二爷回家来喽。谢小娥心里激灵一下子，申二爷，大爷是申兰，二爷就是申春，莫非说这小子今天终于来了吗？嗯，我得看看他。闪在一边，有打外边进了一百多人，簇拥着当中的一个大高个，一米八左右，胸眉怪眼，这嘴唇往外翻翻着，胡子挺长到心口这儿，撇着大嘴走道啊，斜着眼看人，绝非善类。大伙儿簇拥着往里边走，申兰迎出来了，兄弟，哎，我的哥哥呀，来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这儿都进来了，剩下这些位有跟进来的啊，有看着别的熟人院里聊天的。谢小娥一瞧，我得进去，迈步进来了，站在申兰的身后。这俩人聊天，兄弟，好，你有日子没露了，哥哥，买卖事儿多，哈哈哈哈，但是再忙，八月节我也得回来啊。你是我的亲哥哥，得嘞，兄弟，今天咱们过一个团圆节。谢小娥心说，嗯，这是亲哥俩，申春申兰，行嘞，不错，这就是我的灭门的仇人，今天我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报仇。申春一回头，嗯，这是谁呀？我没见过这个人，哈哈哈哈，二弟，哈哈，这是我贴身的小厮，他叫谢宝，见过你家二爷。是，想着谢宝，参见二爷啊，罢了，这是新来的啊，来了些日子，你一直没回来，你没见过他啊。我今天来啊，我在江中得了两尾大鱼，二十来斤一个的大鲤鱼，可没见过，我不能一人独吞，带来了。咱哥俩今天一人一条，咱们好好的喝回子，好啊，哈哈哈哈，那吩咐下去，准备大排宴宴吧。谢小娥进前一步，大爷，小的有句不该说的话，有点不知天高地厚。哦，你说吧。是，二爷今天在江中捕获二十余斤的大鲤鱼，
这是喜事，
民间得着鱼了，这可是大事
啊，
说明是年年有余。我觉着今天咱们家中人也都齐，应该这个鱼啊先敬下神，然后再拿到厨房，能保佑咱们阖家团圆，富富余余。
哦，你看看，还有这个说道啊，
二弟，这你听说过？
我没听说过。
好好好好，你还认字呢，他还会写字呢。
哈哈，好好，把鱼拿进来。
嗯，又打外边，大伙把鱼拎进来，二来斤大鲤鱼。
哦，这个很难见啊，很难见，这是好东西。
嗯，谢宝啊，大爷，这个敬神这是怎么个敬法啊？
哦，
准备一张红纸，把咱们家人的名字都写上，然后贴在鱼身上，大家一起冲东磕仨头。
哦，好，磕仨头办得到啊，这个谁来写呢？
小的我来写。好，准备纸笔墨砚。有人这儿准备红纸，研得了墨，添饱了笔，谢小娥拿起笔来，上面先写头一个深蓝，二一个深春。这底下一问都姓什么叫什么，呼，众家同会非常的踊跃啊，这一说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写下来了。写完之后码好了，上面压上这两条鱼，摆上香炉，这些土匪面朝东跪，磕了仨头，站起来把鱼撤下去，这张纸卷起来，谢小娥存起来了。干嘛呀？这是土匪的黑名单。留好了之后，鱼拿下去是大排宴宴。哎呦，从屋里到院里，前后的跨院，东西的厢房都满了，都这帮土匪跟这儿喝酒。哎呀，杯来盏去，谢小娥会说话呀，哄的这俩贼头高兴，你杯我一盏，你杯我一盏，可喝的差不多了。按钟点说，夜里11点来钟，所有人全都醉了，土匪们都找地儿睡去。深蓝深春哥俩喝的可是不含糊，尤其这个深蓝这位大爷喝的都站不起来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就这儿睡了吧，就在厅里边就躺下，有一榻，躺了榻上了，呼声震天。二爷申春说，这我上里屋去。站起来晃晃悠悠奔里间屋，他躺在里屋，谢小娥把门就给带上了。前后院巡查了一下，吩咐所有家丁该睡觉睡觉啊，没有什么事儿。大伙儿都知道这是大爷的红人，他说话不敢反驳，所有的人都睡觉去了，前后院就剩下谢小娥。回到自己的屋，弄凉水洗了一把脸，看着镜子心说，行了，数载的冤仇是今朝得报，把自个儿身上的衣服重新又紧了一紧，袖口完好了，棉得了，腿带子重新又扎上，把这口刀拿出来了。自己早就准备好了一口刀，没事的时候就磨，磨得个锃光瓦亮，拿起来自己看了看，肩宽背厚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豪，紫微微蓝瓦瓦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，心说我的爹我的娘我的全家人，今夜晚间你们保佑着我，我给你们是报仇雪恨。把刀贴身藏好，掖在衣服里边，外边系上扣，怕人看见，又打这出来，站在厅里边左右观察，没有人，都睡觉，就是厅跟里屋打呼噜。外屋睡觉的是大爷深蓝，里屋睡觉的是二爷深春。心说我呀一气杀俩容易出事儿，咱们解决一个再说另一个。一看榻上睡觉这深蓝，嚯，闭着眼呼哈呼哈四仰八叉，而且睡觉这姿势歪着个脖啊，把这脖子全亮出来了。小娥点了点头，好一个挨刀的姿势，我不杀你啊对不起我的全家。一咬牙，由打怀中把这刀就抻出来了， 拿手点指暗杆的说道：“狗贼呀、啊、狗贼，你也有今天！”这一使劲，嗨，打这儿下去，一坐刀咔嚓一下子，脑袋下来了，打枪子里边这血，满墙都是。摁了摁心神，心噔噔跳，不害怕，那是瞎说，能不害怕吗？这叫杀人呐！你宰只鸡，你要不会，你还哆嗦呢，何况杀人呢？想了又想，里屋还有一个，不成，我不能太冒失。这会儿进去，我不知屋里怎么样，万一他跟我撕不起来，我可弄不了他。点了点头，找了绳子，进屋，悄悄的把他这两条腿捆上，跟底下这床腿连着一块，没动静，又捆着胳膊跟手跟这床腿系在一块，转身出来，来到外边，找谁？找街坊四邻。待这段时间跟街坊的关系非常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家人的家丁啊，干活的人呐、哎，出来进去不会说句人话，唯独人家谢小娥见谁跟谁打招呼啊，大伙都知道，你看看他们家有什么好人啊，半夜他这一喊，各位老少皆邻，闹了贼了，赶紧帮忙来吧。大伙一听都出来，哦，他们家还闹贼，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听说过，运同行了。你甭管，现如今家里出事，你们进来吧。好，呼噜呼噜好几十口子跟他进来了，大伙都醉了，也没有明白人了，来到里边一瞧，呼，这喝什么酒，喝醉成这样，脑袋瓜子都下来了。各位，这不是罪，这是我杀的，这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们全家人死在他弟兄之手，现如今啊，里边还有一个呢，大伙进来吧。这进来一瞧，好，这跟孔呼哈呼还睡觉呢，捆结实点吧，没人敢解开，知道是土匪，里三道二三道，连床带人又捆上了，就捆这么结实，这位愣没醒，抬着床往外走，奔衙门口打官司。大老爷一听说怎么着，半夜来了，有杀人的，赶紧升堂啊！谁是原告？这儿站着一个小女子，我是原告。老爷气坏了，你看清楚，你男的女的？哎呀，大老爷，我有满腹的冤屈，把自己家里的经过一五一十一书，现如今首任仇人，还有一个人被我们抓获了。老爷说好，让他上堂。啊，又打底下四个人抬一床抬上来了。老爷瞧，呼，这五个人都是，不，这四个帮忙的啊，躺那儿那是叫醒了他，凉水泼醒，这还纳闷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你们全家杀人害命，抢夺财物，还不从实的招来？这我不知道啊，什么不知道啊？现如今有你家仇人在此，赏钱定罪。谢小娥过来，眼泪哗哗的，贼子啊，贼子！这一看，哎，你不是那跟班的吗？什么跟班的？我是你们没杀死的谢小娥，你可曾记得那一年我全家人死在你家之手？把事情一说，申春这才想起来，哦，没想到，想当初之事到今天这才破了案了。哎，叹口气，冤孽至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，得了，我呀，招，真痛快，一下没打，全招了啊！这一说招，说还有谁？哎呀，老爷没有了，就是我一人干的。小娥又打身上本张红纸拿出来，老爷您看，这是所有土匪的名录。老爷瞧你太聪明了，你怎么会有这个啊？是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？呈了上来，呈上来。老爷一看，说这些人现在何处？都在申家醉着呢，捆。三班六房百十来人跟老百姓都去了，这倒好弄，怎么了？都跟这躺着呢，按个拴吧。头天亮把这些位都弄来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呀，这个八月节过怎么这样的？这是都弄来了，来到大堂上，往这一跪一大片。老爷一瞧啊，我这算行了，立了功了，逮犯罪团伙，问吧，有招的有不招的，不招的瞪下去四十大板，到最后全部都问清楚了，确实。啊，横行多年这么一个犯罪的土匪都说清楚了。老爷看看谢小娥，哎呀， 说这个你举报有功，但有一节，不带报官自行杀戮，按律条下来也是个死罪。啊，就是你啊，做的没错，但有一节，你得跟官说一声，你自己就把人杀了，按照法律下来你也是死罪。小娥点点头，人活百岁终有一死，现如今家仇已报，死又何怕，死就死了吧。老爷说，你别着急，你刚才跟我所说的那些事情，有一件事情我往心里去了，就是你提到给你解开那个谜语的，想当初洪州太守李公佐，那是我的同窗好友同学，看在他的份上，老爷我想办法开脱你，这拿笔写公文报上去，批回来，上司老爷也同意，说谢小娥这个事儿有情可原，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，其他的人该问斩的问斩，该压起来的压起来，一直等到这天说要杀申春。那谢小娥站在人群里，亲眼看见申春被杀，全家的仇可就都报了，飘然而去，谁也不知去哪儿了。元和十三年，原来的洪州太守李公佐奉圣命进京，途经四州城，闻听人说四州城这儿有一个庙，庙里边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和尚啊，一肚子知识，里的人决定前去拜访，见和尚的时候谈得非常的好，就发现旁边有个人一直看自己，一回头一瞧是一个尼姑，那这一纳闷，你是谁呀？尼姑到跟前来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是不是李公佐李大人？大人点点头，不错，是我。说你怎么认识我呢？尼姑哭了，您忘了吗？我叫谢小娥，想当初我们全家被人杀害啊，万般无奈我是流落在外，后来父亲和丈夫托梦啊，我找不着这个人，不知是谁，多亏了您给我解开了这个名字啊，我才把这两个人最后抓住，替全家报了仇。这之后我回到了妙果寺出家，很长时间没出来，闻听人言您来在了四州，故此我来到这儿跟您要当面的道谢。哦，李公佐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心说很多年前的事情我早就忘了，不料想今天在这儿我又遇见了他了，十分的感慨。我只说梦中之言不可轻信，谁想到就是这两个谜语最后破获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，好多事情真是很难讲。说小娥啊，现如今你怎么样呢？谢小娥微微点了点头，挺好。大人呐，我回来之后很多人求婚打算娶我，但是我一想全家人都如此了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所以回到妙果寺正式的落法出了家，青灯古佛了此一生，感谢大人您给我猜出那个谜语来，愿您是公侯万代。说完之后扭头就走，从此之后谢小娥不知去向。